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个字母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他们每次讲到顺服神的话，顺服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是都是说我们是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顺服到最后的一个，所以圣灵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发表真耶利米就是我们的主，借助这一章这一卷书对于今天教会神儿女神子民中间的光景，那个感觉是用这样的感觉，用这样的结构来发表的。所以那个苦难是一个透彻的苦难，那个痛苦是一个透彻的痛苦，而那个描写是一个描透彻的描写。我想我们不再回复到，我们不再复习那个奇妙的结构，但等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说过圣灵跳到那个格子外面去，没有再受那个限制，但是诗的感觉仍旧存在，诗的形式仍旧存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不再是哀歌，是哀歌不错，但是重点呢给我们看见整章的诗都是一个祷告。耶利米是个哀哭泣的先知，但是耶利米也是祷告的先知。眼泪在神的面前是蒙纪念的，但是眼泪永远不是重点，眼泪不过告诉我们说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的心被神撕碎了，现在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但是那个终点永远不是眼泪，那个终点一定是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耶利米哀歌到最后的时候，特别当他描写那些哀痛的情绪，特别给我们看见神见证荒凉的光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殿神的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殿，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锡安的宝座，借着这三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神的同在和圣灵的权柄。在这三方面我们都看到那个荒凉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如果是真耶利米的话，当这些情形显在耶利米的眼前，所以耶利米就不能不哭。今天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当他看见神教会的光景，他心中伤痛，那个哭泣，那个哀哭，就是前面四章所描写的。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现在这是一章的祷告。我们都知道啊，第四章每一章的末了都有一个祷告，就是第四章的末了缺了。我如果没有记住，第四章的末了缺了。那么为什么第四章的末了缺了？因为第四章的末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特别是显明以东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末了都讲到肉体，都讲到仇敌，但是没有把那个仇敌名字列举出来。这次圣灵把那个名字叫出来了，所以这是第四章末了的重点。那么第四章末了所缺的祷告呢，就是第五章所补上。所以不止第五章是补了第四章末后的祷告，第五章也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总结。耶利米哀歌是结束在祷告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如何带着我们，带着他的百姓在那里祷告。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第五章不只是诗的结构，而且这样的祷告啊是一个不平常的祷告。这个祷告在圣经里面称它做是和诗篇里面另外七篇呢是放在一起的，是属于一类。这一类呢叫做这个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种哀叹的祷告，而这个哀叹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是个团体的祷告。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乃是团体所发出的哀叹， 接下去的乃是团体的呼吁。所以如果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能找到有几篇的祷告是代表一个整体和团体的呼吁的，那就是诗篇里面的七篇再加上耶利米哀歌。所以呢，这个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我不知道怎样在中文怎么样翻，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是团体的哀叹。因着这个团体的哀叹就产生团体的呼吁，那就是团体的祷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在诗篇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七篇。那么有哪几篇是这样的诗篇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回去的话，你们能好好去读它，就是44篇、60篇、74篇、79篇、80篇、83篇、89篇。我再说一遍，44篇、60篇、70篇、79篇、80篇、83篇、89篇。那么再加上一篇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都是诗的题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诗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些诗啊，是特别是在以色列全国经过国难的时候，那个苦难是个国难，不是个人的苦难，乃是国难。当他们经过国难的时候，他们就写了这些诗，也用了这些诗。那么这样的诗篇，这样的诗是在什么时候来发表的呢？就是当所有的百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不是代表个人立场，他们向神发出呼声，求神来拯救他们。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懂不懂这样的祷告，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教会的祷告。而教会的祷告的榜样乃是在旧约里面，是借着这个把守的诗篇、把守的诗来发表，来告诉我们怎样站在团体、站在教会的立场、站在神圣神神的儿女全体的立场上来向神呼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章的诗啊是太大的一章，也是许多人所不懂得、不领会的一章。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遇到苦难，而且是国难，所以他们团体起来向神呼吁。那么在这个呼吁里面当然有哀叹。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说，今天如果神要在他的百姓中间做恢复的工作的话，神不只要把眼泪赐给我们，神也需要把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祷告赐给我们。我们要懂得有一个祷告乃是站在整个神教会那个立场上来告诉神说，今天教会经过了一个苦难，好像以色列的国难一样，然后集体的向神发出哀叹，最后向神发出呼吁。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有几篇的诗是这样的结构的，叫做团体的哀叹，或者说团体的呼吁。那么在你读这七篇的诗篇再加上耶利米的哀歌，你会发现呢，这几篇诗篇大概在结构上是大同小异的，有的这章有这一段，有的那章有另外一段，但是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在这个整个大祷告里面，就是诗篇那个七篇再加上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你如果整个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那个结构大概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或者说今天用
用新约的话来说，教会是怎么开始那个祷告的呢？那个祷告啊，起头的时候乃是向神的一个呼吁，求神来拯救。而那个呼吁呢，是常常提醒神从前他所做过的事。那这个常常是在这第七章里面，那个呼吁就是根据神在以往所做的。比方说他们曾经提醒神说，神啊，你曾经带领我们出过埃及。我们提醒神说，神啊，你曾经做了怎样的事，你曾经怎样的释放了我们。所以大概来说呢，这七篇诗篇加上耶利米哀歌，大体来说是这样的一开始。然后下面就开始哀叹，就开始哀叹。你如果读第五章第一节，这样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呼吁，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那这是一开始的呼吁，然后下面就开始哀叹。那么哀叹的时候就描写他们祷告的这一班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已经被陷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和前面的耶利米哀歌四章不一样，这里乃是那些祷告的人他里面深处的感觉，讲到他们今天荒凉的光景。前面是先知说的话，好像别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教会落到如何荒凉如何的境况，而这一段的哀叹呢，乃是今天你不只听说了我们的光景，你也的确承认是这个情形，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来描写那个可怜的情，那个荒凉的情形。那这个就是把我们哀叹清除在神的面前。那么每次讲到哀叹的时候，大概有三个元素，大概有三段落。第一段常常是提起仇敌，第二段常常是提起我们，第三段常常提起你，就是我们的主。那大概在哀叹里面，你去读这七篇的诗篇，再加上耶利米哀歌，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说，有的时候在这一篇有这一点，在另外一边可能缺了，但是你如果把整个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第二段是这样。到了第三段呢，很稀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信心就开始浮起来了，所以就对神有一种有一种信心的宣告，有一个信托的宣告。然后接下去呢，就开始请求了，就开始向主来求。那么求的时候呢，常常是分作四段。第一段呢，求神听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二段呢，一定是求神拯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三段呢，求神惩罚怎样怎样，求神审判怎样怎样，然后第四段呢，常常是两双重的愿望。那一个愿望就是愿神怎样在我的仇敌身上做什么，第二段呢，就是怎样神要怎样的在我们身上做。所以这个是常常有的一个结构。然后最后呢，常常是一个赞美，而那个赞美啊，常常和愿连在一起的，常常和愿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十九节一直到最后一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那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知道常常在这个八段的诗里面，八首的诗里面，放到最后的时候，常常是一个赞美的形态，常常就化作深处的赞美。所以大概来说，这个耶利米哀歌呢，是属于圣经里面这一类的。那我们说过，这个乃是神的百姓进到极难里面，像国难一样的时候，不是个人的苦难，向神有的呼吁。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 在今天，如果圣灵要在神的儿女中间重振他自己的见证，那么神不只需要给我们一个灵，像耶利米哀歌的灵一样，而且神也给我们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乃是团体的祷告。弟兄姊妹还记得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止祷告，而且一面祷告一面与神交通。等到他祷告了第十七个祷告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再也没有祷告了。这些祷告都是耶利米个人的祷告。那么在第十七个祷告以前，他付了十七个舍客勒给他的亲戚，结果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就把亲戚的一块地就买下来了。因为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相信说有一天神要把他带回来的。虽然在看得见的现在或者看得见的未来，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人只有卖地没有买地的，结果他就用了十七舍客勒就把那块地买回来，然后呢就把它加上封，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如果耶利米回来的话，这块地还是他的。那么当一个人看见整个的国家遇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强敌的时候，而且整个的国家是连根拔起，从耶路撒冷一直被带到巴比伦，那么所有有政治尝试他们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不可能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回来，而且可能能够再得着那块地。但是我们看见说那个十七舍客勒就是代表我们的主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就是那个十七舍客勒所代表的。那十七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经历来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因着从死里复活刚刚升天，所以圣经说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有书卷，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开，没有打开，没有人能够解开那个书卷，因为那个书卷是封好的。那么中文是翻作七个印，严格说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封好的七个封，就是。那么每次一个印打开一个印，意思就是说每次就把那个封条打开了。那么那个封条里面所印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谁能够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根据全本的圣经，特别包括诗篇各方面所给我们的暗示，我们知道那一卷书在我们的手中，那一卷书原来就是整个全地的地契，因为整个的地都是他的。现在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着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就重新的得回了那块地，因为本来那块地因着人的失败和堕落，结果就让仇敌拿去了。现在因着我们主的工作，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地契在他的手里，好像他是那个真耶利米又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因为他用十七舍客勒买了这块地，所以现在呢整块地都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印一个印打开以后，那全是这个历史上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因着他死而复活的工作，能够重新的把这块地买回来，那就像波阿斯一样把那块地赎回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失去，在人来看见证是荒凉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真耶利米，因为他一次付了代价，不止拯救我们，叫我们不下地狱要上天堂，而且让我们记得所有当我们得救以后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所失去的，包括我们的年日，包括我们的追求，包括我们主所给我们那个迦南美地，让我们记得所有失去的 硬着那个十七十克了，有一天通通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等到耶利米知道说十七十克了已经付上了，那个代价已经付出了，有一天那块地一定要回来，有一天他们一定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从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那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就不再祷告了，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但这个是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所以祷告，所以不再祷告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十七十克勒复过了以后，我们晓得虽然整个的以色列人好像经过死一样，但是因为是十七十克勒的缘故，我们知道说神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来，而那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记得就是在耶利米祷告身上，你看见是盖着死而复活的记号。所有的祷告，我们能够祷告，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十七十克勒，主的十七十克勒已经付出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对整个的在地上当初的祷告，临走的祷告，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当散布失败主义在到处被散布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就像耶利米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如果你我是一个是耶利米的话，你我要怎样办？但是感谢主，耶利米不只有眼泪，耶利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眼泪能帮助我们，但是眼泪不是最终的解决的办法。最终能够叫神的旨意、神的同在重新回来的，那是我们的祷告，而那个祷告乃是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祷告。这个祷告当然和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祷告不一样，那是他个人的祷告。现在这是一次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耶利米带着全体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上了第五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来读诗篇，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祷告和耶利米前面的十七个祷告一样，都是带上死而复活的印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复活，因着我们知道有一天那个主的见证要恢复，所以我们能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好像全国进入紧急情况一样，好像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情况一样。现在我们全体的弟兄姊妹能够，不一定是全体，但是起码许多弟兄姊妹能站在那个立场上面，能站在那个地位上，向天上的神有呼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所着重的一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背景，我们对于耶利米哀歌的感觉，第五章的感觉还是不是很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稍微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这个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当然这里的我们没有问题，是指着所有以色列人说的，所有被分散、所有被掳这所有的人来说。所以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整体没有话说的。但是你读到第二章第二节以后，你会发现呢，这里的景况是什么样的景况呢？这个我们读圣经的一定要抓牢的。这里的情形啊，不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不是在巴比伦被掳的光景，不是。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被大体来说，特别他们其中的财富精华和七年财骏，那些所有以色列人里面最有用的、最刚强的，都被尼布加尼撒王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结果，当时剩下的乃是以色列国里面最贫穷、最贫穷的这些人呢，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 或者说就留在迦南地。那么这些人圣经说他们是最穷最穷的人。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那段的圣经，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25章，列王记下第25章第12节，或者我们从第11节这样好了，我们从第8节读起。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这个大概495页啊。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当然前面我们读别的地方，我们知道把但以理了、以西结了这些，或者所有的财富统统掳走了。那么你第12节，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我再重复一遍啊，第12节，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那这段圣经非常要紧，这些人呢，是不是大众所剩下的人？大众所剩下的人就是前面有一批已经被掳了，那么那些人也都掳去了，还有投降的巴比伦王也都已经掳去了，包括王，还有包括所有的财富。前面再前面再往前还有以西结，还有但以理，这些青年才俊通通掳去。那么现在呢，在护卫长留下是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好，我们盼望能够记得这一段的背景。现在我们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5章，就是我们再回到966页。那如果有这个背景以后，那么你我就能明白这个第5章这里所描写的光景了，一点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的情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他们还在路中，所以呢这个祷告啊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出来了，因为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利米所描写的情形是那些仍旧留在迦南地、仍旧留在耶路撒冷的有一批以色列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是，他们虽然没有被掳去，他们虽然留在那里，他们还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在这里描写整个国难的时候，他描写整个神的百姓如何遭到荒凉的时候，这里的形容不是像第1章、第2章、第4章的形容不一样。因为那里的形容你可以一直形容到这个被掳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到了这里这一段的时候不是这样。这一段我们看见特别是形容到以色列这块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刚刚沦陷，或者说迦南地刚刚沦陷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那这一点盼我们能够记得，如果这把钥匙我们没有抓牢，我们就不懂得第5章这里的祷告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如果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非常要紧的。那因着是整个的焦点是放在还留在迦南地、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最穷最穷的人的光景。所以你看下面那段是怎么描写，他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那么这些留下的人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产业归给外邦人。那么虽然耶利米不一定在那块地上，但他的感觉完全进到当地还留在那里最穷最穷的那些人的感觉里面去。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诗的感觉。 这里完全用诗的题材呀、啊，来讲到神的百姓看见他们所亲爱的同胞一些骨肉分散了，被裸了，现在他们还剩下一些非常凄凉的情况，他们最富的都走了，剩下的是最贫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神的手在他们身上剥夺到了一个地步，现在产业不属于他们，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现在这是我们的房屋，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们的了，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那原文不是这样讲，原文是说我们的水要出钱才可以，而我们的财呢是人卖给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水明明是我们的，什么是需要出钱呢？明明圣灵这里说这个财是我们的，怎么是人家卖给我们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神当初是把整个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整个的迦南流奶鱼蜜之地是我们的地，是我们的。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这样说，他们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神不是我们的父亲吗？但这个时候好像神的同在收回去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真的成为无父的孤儿，珍贵，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那个水明明是我们，那是迦南的水呀、啊。那个柴明明是山上砍下来的柴，每一寸土都是迦南地的土，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如果你要喝我们的水，你要付代价才可以。现在如果我们要用这个用我们的财，要人家卖给我们才可以。如果别人不卖给我们的话，你不能用那个财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本来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失去了。弟兄姊妹，耶利米是用这样的一幅情况来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见证的荒凉是从哪里开始的。因为当初是神把整个的迦南美地赏给了他们，结果他们仍旧脚踩在迦南地上，但是呢这块地已经不是他的了，意思就是说他们脚底所踩的还是迦南地，但是那个地已经不是他们的了，他们已经没有那个实际了，水还是他们的，但是要买，财是他们的，但是变成是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着重点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了，当圣灵这样描写的时候，不是描写一些飘井离乡的那些人，不是指说抛井离乡或者说被裸的那帮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他们被裸以后那一刻的故事，特别留在那里最穷人里面的光景，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所失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脚底下所踩的立场还是对的，但是那个整个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本来你能说是我们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自己替我们自己催眠，让我们不要自己再来高我们自己。你我要看见，也许本来我们有理非了贴飞的丰富，但是今天我们已成为所有民众最贫穷的了。所以难怪主说你们是赤身瞎眼而且是可怜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旧约里面能找到一段圣经是和老底家的光景是相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一定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本来是最丰富的，因为丰富是非了贴背的情况。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的，等到我们起来有耶利米哀歌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些人变成最穷最穷的人。 弟兄姊妹，但是你会说，这些人脚明明是踩在迦南美地，难道不是美地吗？当一个乞丐在那讨饭的时候，你会说他不是明明拿着个金饭碗在那讨饭吗？那个饭碗不是还是金的吗？但是如果他能告诉你的话，不错，他是拿着金饭碗，但那个金饭碗不是他的。那个美地永远是美地，那个丰富永远是丰富。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是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这些脚仍旧踩在迦南地上，那个神是当初给他们的。可怜现在呢，他们已经一面是他们的，但是实际上已经不是他们的，那个实际已经是没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因着主给我们的怜悯，我们愿意站在神所要我们站在那块地上，像迦南一样。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说，我们站在神所给我们那个立场上，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虽然仍旧踩在那块地上，虽然仍旧在那个对的立场上，但是很可怜啊，是成了最贫穷的人，他所以为有的已经不是他的了。所以我们需要披麻蒙灰，没有一个人因着他一次喊说他的见证是对的，他的立场是对的，他就永远获得了那个专权，没有的，专利权没有的。地上有专利权，属灵是没有专利权。圣灵是借着这一幅的图画给他的百姓们看见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别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神能不能这样做呢？神能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我向主不忠心的话，你要看见那个立场神已经给了别人了。你我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一般人是不可缺少，神非借助我们来达到成功他的旨意，完成他的见证不可，不一定。如果你我不忠心的话，你看见神会兴起别人来，你会发现说，虽然你自己以为说你仍旧站在那个立场上，但是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你巴不得有那个合一的实际，那个合一的实际没有了，你巴不得有飞来天飞的见证，结果主说你是又贫穷又下人又可怜的，结果就成为全国中间最穷最穷的一般人。本来弟兄姊妹，所有在迦南美地上面的人都应该是最富的，因为是神把最好的一块地给他们。不要以为说，因为有一次神给了我们的美地，那个地永远是，当然是永远，因为那个地永远不能卖的。但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失去那个实际的，那个实际会没有，而神所要的乃是实际。所以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向主承认说，虽然我们还以为我们脚所踩的立场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实际没有了，那个光景没有了，就是这里所描写。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段圣经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和菲勒切菲的光景和老底家的光景你前后相对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知道怎样用在神的儿女的身上。然后到了第五节，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镜像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那些追赶我们的是仇敌，结果他追赶到了，追赶我们到了我们的镜像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特别读到约书亚的时候，如果一个仇敌，一个如果有一般人是被是落到仇敌的手里面，我们说被他征服了，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镜像啊，就被仇敌踩在脚底下。所以这里的镜像啊，到了我们的镜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被人踩在脚底下，就是我们被征服了，被征服。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那就是说，当我们被肉体追赶的时候，被我们的自己，被我们的己追赶，被我们天然的生命追赶的时候，我们似乎是注定失败的。结果呢，我们是被踩在脚底下，而那个 这个而追赶我们到了我们的镜像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被吞灭，我们好像被征服，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我们疲乏得不得歇息，那因着这样的光景呢，我们疲倦到一个地步没有安息。那弟兄姊妹，整个的迦南美地就是要叫我们安息的，因为进入迦南最主要的是预表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安息。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人仍旧站在迦南地上，应该是给我们安息的地，但是在这一块地上，我们发现我们敌人的脚是踩在我们的脖子上，踩在我们的颈项上。弟兄姊妹，好像你很难再抬起头来，因为肉体一次追上了我们。当神的见证被破坏，神的见证的形象被拆毁，弟兄姊妹，好像要经过好多年才能叫神的见证重新恢复。所以你看见这是这里的光景，疲乏不得歇息。我们记得整个迦南的美地，整个迦南地那个重点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安息，但是那个实际没有。可是如果你问他们，在技术上你还不是在迦南地吗？他们说我们在迦南地。在技术上你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功课，不要光讲技术的问题，要问说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样，属灵的实际在哪里。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祷告乃是给我们看见，当整个教会的见证失去了那个实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祷告，不要一直做从前黄金的梦，一直想起从前神如何恩待我们，如何祝福我们，这些都是好的。也不要一直告诉人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并不能因为你多说几句，多催眠自己几句就是了。不错，你如果和人辩论的话，你可以说这些人的脚还是踩在耶路撒冷上，他们还是可以告诉说你们这些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明明是神做的，把这些人落到巴比伦去，因为神要唤醒这一班人，不要再做梦了，不要再安慰自己了，要神承认的才是算的，不是你我自己所盼望的才是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第六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出了埃及然后进迦南的，现在这些人已经进了迦南，结果还要投降埃及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开倒车，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你我没有东西吃的，如果你我不走这条路的话，好像我们没有路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